贾琏正在新房中听见香莲来了，喜之不尽啊，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哎，柳香莲来了，那拿了定礼给这个尤三姐，那现在柳香莲真的来见面了，那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大悲剧啊。我们看到这里柳香莲进来就让到内室跟尤老娘相见，香莲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好，所以敏感的读者立刻就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故了，因为他应该自称小婿啊，他是女婿，可是现在他称晚生，称这个老太太叫做老伯母，马上把关系隔离开来了，隔离开来。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很惨的一件事。我特别要谈到说，这个时候听到这些对话的是尤三姐，是在里面听到，看到帐子上挂着那个每天在看的那把剑，听到外面这个男子已经改变了他的主意，他大概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要画句点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写到这里其实很不好写，因为通常小说里面这种高潮迭起的一种戏剧化情节容易变成感情泛滥，好的作者在这种时候是加倍冷静的，反而加倍冷静。所以香莲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就很诧异，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称丈母娘，为什么不自称小婿啊，不称女婿。所以他们就吃茶，在吃茶的时候香莲就说，我客中偶然忙促啊，就是我因为在路途当中贾琏帮我做媒，我太匆忙了，所以就做了这个定礼。那没有想到姑母在四月间已经帮我定了一个亲，因为我到处瓶中浪迹，通知不了我啊，也没办法寄信，也没有办法 email 打电话，所以我不知道。那意思说我已经定亲了，四月姑妈就帮他定亲。那姑妈是从小把他养大的人，那也觉得知恩感恩，不能够违反姑妈的意思，所以姑妈定亲在先，那贾琏跟他要这个剑来做定礼是在后，所以很不好意思，只好要把定礼要回去，当然是推脱之词啊。可是尤三姐冰雪聪明，所以她在房子里面当然完全知道怎么一回事了。我一再提到说，我觉得尤三姐其实是一个自我完成的生命形态，所以自我完成的生命形态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生命大概要最后画句点的时候，只是为自己画这个句点，也觉得跟这个男人也从此情缘已了，就是这些牵连都是过去的因果，那可是现在要把它了了，要必须做一个最后的决定。那么作者就一步一步推到一个高潮的这个出现，他就说姑母在四月间定了地妇，定了我的太太。地妇就是对贾琏说的，因为他称贾琏为二哥，所以贾琏我是弟弟，所以我娶了一个太太，所以地无言可回，说我对我姑妈没有方法可以回驳这个事。那一方面姑妈把我养大，一方面她在四月就定了，那所以我没有办法推掉这件事。那如果遵从了贾琏，遵从了老兄，背了姑母，是非合理啊，这样有一点不孝啊，不孝。他就在讲这件事。那现在就最麻烦的是说，如果系金帛之定，就是如果我给的是几万块钱，或者是礼物，物质的礼物，其实就算了，我也不要了。可是这把剑因为是传家之宝，所以我不得不要回来，所以觉得很难堪了，不好意思，就跟人家下了聘礼，现在要回去。可是因为是一把传家之宝的剑，所以作者在这里的安排非常惊人。就这把剑刚才讲说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暗示性，像一个预言一样，可这把剑一直挂在尤三姐的床边，现在也是她最后拿来了结她自己的一个部分，好像这把剑在柳家传了好几代，最后是要完成这件事情。好，我们一直在谈这里面是曹雪芹相信的某一种因果，就这个东西到最后是要帮助尤三姐去了结她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形式，也帮助柳香莲用这把剑去斩断情丝，去把她头发全部切断的一个很象征的东西。所以他说，如果是金帛之物，地不敢索取，我不会来要，但此剑系祖父所遗，是祖先所留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那请仍赐回为信，希望你还给我，希望赐回为信。所以贾琏听了就不自在，他就说定者定也，什么叫做定礼？定 啊，我们讲订婚订礼，那么就是定了，啊，定者定也。那你既然反悔，那你当初何必要定？啊，就有一点不高兴了。那你也注意一下贾琏，因为自己是那种豪门子弟，所以他也有一点不爽，觉得怎么他帮忙做的一个婚事竟然做不成，而这个柳湘莲竟然不听他的这个安排，而且你明明已经交了这个荐这个定礼过来，你现在又要讨回。所以他说，因为怕翻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那还要斟酌，说你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因为他大概也知道这个事情会闹大乱子，因为尤二姐一再告诉他说，我这个妹妹个性非常的强，那如果出什么事情等不到，他宁可剃了头发去做尼姑，那他是不会让步的。所以他大概就也有点觉得这个事情不妙了，会出事，就请柳湘莲再斟酌。那柳湘莲就笑着说，虽然如此说，帝愿领责罚，就你怎么罚我都没有关系，可是此事断不敢从命。啊，就是柳湘莲已经觉得他自己生命的自视甚高，受到太多外面是是非非八卦的这些语言，他已经觉得他绝对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了，所以他就说此事断不敢从命。那贾琏还要饶舌，就是贾琏还在那边牵牵挂挂的时候，尤三姐出来了。